弟兄姐妹早安。在1995年的年初的时候，我有机会出差到以色列。我飞机呢，在纽约转机，那我的班机是从国内的航线就转换成国际那个大型的客机。很奇怪，我的座位啊，也从商务舱被提升到头等舱，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坐 first class， 而且我被安排在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我坐了头等舱以后，我才晓得原来在飞机上你可以躺下来睡觉，再加上那个一流的招待，不论是吃的喝的，还有那些点心，各样的酒类应有尽有。我感受到我自己好像如同神的贵宾一样，我来到圣地。出了海关，夕阳已经西下，我叫了一部计程车，我就直奔海法。海法是以色列在北部，也是以色列一个最大的一个海港。在以色列，沿路一草一木一景，对我来讲都是非常的新鲜有趣。到了海法，天已经暗下来了，计程车沿着山路慢慢的往上走，在微弱的灯光之下，我想知道我到底现在我人在什么地方。我看到一个路标，上面写着 Camel 对我来讲一点不稀奇， Monterey 已经就跟 Camel， 平常我不会想 Camel 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心中就念念有词， Camel 哇，我心中突然间兴奋起来，我来到了，难道不是那《列王记上》第18章所说的加密山吗？第二天一大早，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我的窗户，我朝着地中海的方向望过去，我期盼能够看到当年经过三年干旱之后，当以利亚在击杀了耶洗别那450位先知，再度的登上加密山的山顶，他跪拜在地，他将脸俯伏在双旗之中。以利亚吩咐他的仆人说，你观看远远的天边，你看到什么东西没有？似乎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七次，天与海交界的地方有了一个记号出现，仆人说，我看见一片小岩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巴掌那样大，霎时间天空一片黑暗，降下了大雨。我朝着窗外往外的看，我睁大眼睛拼命的往外看，我看了七次，我看不到那个巴掌大的一片的小岩。那时我觉得好失望，我说安慰我自己，我说神啊，我这次在以色列地方短短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让我按照你在圣经中所留下种种的痕迹，种种的记号，你是那位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施行奇事的主。感谢主，短短两个礼拜时间也让我能够按照平常我读的圣经，也让我能够踏着耶稣的脚中走遍了各城各乡。主耶稣在历史上在圣地留下的种种的记号，包括今天我们献祭的经文，故事就所发生的地点加纳，我都抓点机会一睹为快我们不妨来读读今天的经文到底神在历史上留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记号和教导。让我们翻开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用起用的方式，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念双数双数节。第二章第一节，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纳有几千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哪里？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第七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的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便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掏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先郎来，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著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竟献他了。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主，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让我们众弟兄能够再次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那位奇妙的主，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主。主，你在历史上，主啊，你留给我们种种的记号。主，我们感谢主，你自己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世上，你就是为了那个要败坏那位掌死权的。主啊，你要利用这些圣经上的一些教导，你要释放我们这些贪生怕死的人。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复活，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忌的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就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祷告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四卷福音书哈，都记载了耶稣的生平，其中当然包括了耶稣的降生。当天使对那些牧羊人说的时候，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竟是记号。一个婴孩包着布生在马槽里，这记号告诉我们什么说呢？什么呢？要告诉我们有一个大喜的信息，那个关乎万民的时代已经来临了。耶稣的降生，其实在旧约的经文当中，神早就有应许，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主自己要给我们一个兆头，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兆头其实就是一个记号。在旧约里，神其实用了不同的种种不同的记号来彰显他的公义、他的慈爱、跟他的现实、跟他的救赎。我们都晓得，当神使用了洪水毁灭了全地的时候，拯救了挪亚的一家人。洪水过后，神也能立约，把彩虹放在天空上，当作神和各样活物立永远约的记号。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一个最明显的记号是什么东西呢？我们领受圣灵，是神同在的记号。在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献了基督，既然献他，竟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的印记是代表我们归属神的一个记号， 今天圣灵是我们将来在天上得基业的凭据，是我们进入天国的一个记号。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在迦拿婚宴所行的神迹，耶稣将水变酒，我相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要彰显他的荣耀，让那些看到的人都能够相信他。圣经中这个神迹这个名词多半是来用来神的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在旧约的时候，神行十灾，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在新约的时代，耶稣的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这些都是神超自然的一个能力。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神迹这个名词虽然也带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的意思，不过约翰在使用这个名词的时候，他希腊文的原文是主要是指什么？是指一个记号，他要给我们一个记号，也代表一个重要的标记的一个意思。约翰福音记载了七个神迹奇事，我们今天要看的使水变酒，第四章的他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在第五章他医治了一在比士大子，他医治的三十八年不能行走的一个瘫子，第六章五饼二鱼，水面行耶稣在水面行走，第九章的他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第十一章拉撒勒的复活。这七个神迹，这七个记号，约翰是想用来标记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了来彰显，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今天呢，我们因着读圣经，让我们可以从这些的标记当中，这些记号当中来认识耶稣自己所说的，就是约翰里面所讲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生命的粮，羊的门，我是葡萄树，我是真理、道路、生命。这一些的标记，其实约翰要我们一步步去看。这个标记就犹如同在公路上的一些路标一样。今天你要去洛杉矶，你要怎么去？你要走看公路的路标，你要走101的 South， 然后呢告诉你，你转156 East， 然后你再走五号的 South， 他这样可以一步一步的带你到洛杉矶去。我记得我刚以色列的第二天，有位同事接我去公司，在一个交叉路口上，路标上写着一个字 Nazareth， 拿撒勒。我突然发现，我现在车子开的方向是朝着拿撒勒城的方向走去。午餐的时候，我同事告诉我说，拿撒勒城离我们公司的工厂不过十分钟的车程。我同事曾经开玩笑告诉我说，你现在坐的地方说不定有耶稣留下的痕迹，有耶稣在历史上曾经留下的记号。约翰福音是一本非常有深度的福音书，也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所喜爱。书中的内容其实约翰福音非常的简单明了，约翰福音所演证的例子也非常的生活化，场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约翰花了大半辈的时间，将他亲眼所看见的、亲手所摸到的、亲耳所听见的来见证耶稣的一言一行。他用了一些记号、一些标记，为了帮助我们非常很容易的明白，能够去领受，并且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发生一些实质上的改变。就如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能够改变物质，能够使水变酒。我们换到圣经二章一节，如果跟你的圣经二章一节，第三天在原文当中有一个连接词，中文是没有的哈。在原文当中说 And the third day， And 这个字是个连接词，是表示前后是有一些关联性，所以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章，其实跟前面的第一章是有一些关联的。那么在三天之前到底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如果你翻开圣经的话，在一章第四十三节告诉我们，当耶稣在呼召腓力的时候，来跟从我吧，然后呢腓力呢就找到了拿但业。拿但业这个人，你知不知道拿但业这个人是什么地方的人？巧的是拿但业这个人也是迦拿婚宴那个地方的迦拿的人。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当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再次的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在所有的门徒当中，约翰提了很多门徒的名字，很奇妙的是约翰简简提到拿但业的加上的地名，在二十一章的第二节他提到说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很有意思哈，约翰就 single out 把拿但业的家乡提出来。迦拿婚宴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有部分其实是冲着拿但业来的。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没问题，在最后的时候再次的将拿但业出证地点介绍出来，他前后的呼应迦拿婚宴这一件事情有一个重要的记号，对拿但业一生的信仰他印象非常深刻，而是对拿但业的一生的服事影响非常的深远。我们不妨来看看到底为什么跟拿但业能够扯上关系。当腓力找到一章四十五节，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对拿但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我们找到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但是拿但业不加思索，第一个时间的反应很不屑地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拿但业是迦拿人，你晓得，你如果去过圣地的话，迦拿跟拿撒勒相距其实不过三十分钟的路程。这因为拿但业他非常熟悉拿撒勒城的情形，因此他认为拿撒勒城绝不会出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拿但业经过和耶稣进一步的交谈之后呢，拿但业对耶稣的看法有了180度的改变。拿但业虽然口中承认耶稣是一个拉比，是一位老师，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一章四十九节哈。但是拿但业又怎么样能够去体会到这位老师，这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以色列的王呢？因此耶稣为了帮助拿但业，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51节，耶稣说了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耶稣这句话对当时的拿但业，对门徒们来讲，对今日的你跟我们 又怎么样能够从 这一节经文当中，当我们读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如何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明白耶稣讲的这句话，其实是有困难的。但是耶稣讲这句话其实有弦外之言，当然耶稣讲这句话有历史的背景。如果我们又回到创世纪的第二十八章，当雅各他夺了长子名位，他的哥哥以扫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就亡命天涯。他跑到伯特利，他当时精疲力尽的时候，雅各做了一个梦，其实这个梦改变了他一生。他梦见神的使者从天地上上去下来。后来在创世纪第35章，神再次的呼召雅各，让他再次的回到伯特利。就在那个时候，神给雅各一个的新的名字，以色列，一个新的记号，一个新的名称，一个新的民族从此就诞生了。在创世纪的35章第13节提到说，神竟从那以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了上去。神下来，神上去，是神和人交汇，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约翰福音第1章的第51节是在为约翰福音第1章的整章其实下了一个注脚。这句话其实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是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因此约翰就从第2章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他不断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标记。约翰抽丝剥茧，他要通过这一件一件的标记，一件一件的记号，来介绍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这位道成肉身耶稣是神和人发生交汇的桥梁。耶稣就在拿单叶的家乡迦拿行了第一个神迹，为了能够进一步的帮助拿单叶能够来认识耶稣。我们看到2章的1到2节，第3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对新人要结婚，耶稣的母亲在场，耶稣的门徒，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也被请去参加。当初整个的婚宴高朋满座，当宾客正在尽兴的时候，酒酣耳热的时候，一件扫兴的事情发生了。第2章第3节告诉我们说，酒没有了。酒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代表一个欢乐的气氛，没有酒是多么的煞风景。你请客的时候，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没有了酒，对主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没面子的事情。酒用尽了这4个字哈，其实也说出我们人生，我们再多的计划，但是万事都变化多端跟无奈，我们的人生一生所能掌控的实在是非常的有限。这次哈，我跟建华到南辉去我们从台湾坐飞机到香港，然后飞了15个小时到了南辉的耶安尼斯堡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任格达任牧师来接我们。那我们是在清晨的抵达的耶安尼斯堡，他接了我们以后就带我们去耶安尼斯堡中国城绕一绕，中午吃完午餐以后，我们就又开车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林开索，一个仙堡的地方。我们到傍晚的时候才到达哈。南非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哈。那我们在那边停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又开车到了德班哈，那是任牧师他们牧会的地方。 我那边休息两天，我们又回到的领开所，在那边待了三天四天的时间，然后又再开车到我们最后要停留的地方，就是布鲁方登。我们到那天，第二天刚好是母亲节哈，他们前个教会就在郊外做主日崇拜，后有烤肉，烤完肉以后呢，任牧师又开车带我们赶下午一场，我们要开车到奈佐托去，奈佐托是在南非的一个 mini 小国家哈，四边被南非包围住，我们在那边。有一个很小的教会，有华人在聚会，差不多在六点多我们结束了。当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我们因为从奈佐托也要出境哈，不然看到小国家也要出境啊。就在我们要出境的那一瞬间，建华就吐了。其实我们的体力是蛮有限的哈，我们的年纪也是蛮有限的，其实我们都受不了舟车劳顿哈，感谢主，今年我们有16位哈的短信队队员，他们有10天的行程呢，他们最远要到 South Dakota， 希望你们好好的练身体哈，身体很重要，当有一天你体力不足的话，你久用健的时候，体力要保持哈。当酒用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耶稣的母亲他直接的反应是什么东西啊？找耶稣帮忙，因为玛利亚最清楚耶稣是谁，因为玛利亚自己从圣灵感应，门徒在那时候看耶稣啊，其实是雾里看花啊，似懂非懂，俗话说啊，我们人生如戏啊，其实我们的人生的导演是神啊，你跟我只不过是在神的导演当中当作一个演员而已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当中呢，我们都扮演不同的角色。那时候的门徒，耶稣的母亲，那个佣人，那个管宴席的，在那个场合，其实他们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为神所用。今天我们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当中，我们也可以将耶稣带到别人的人生的当中，也可以带入到你的自己的家庭当中哈。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每个路程当中，我们都是在为神做见证，别人也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徒的记号。这是我们在南非待的一个月时间前面的10天是任牧师带我们到处走走看看啊，那后面的3个礼拜20天啊，我们是待在布鲁方登，我们住在一对陈弟兄的夫妇当中啊，这对夫妇是非常的爱主，他们家中招待的许许多多的传道人，但是这个家庭我也很好奇哈，因为他跟他母亲住在一起，这位弟兄在信主以前他其实是不信主，他母亲是信佛的，他母亲到今天还在那里信佛，但是他的姐妹从小出生基督徒的家庭，那我就很好奇哈，我就问他弟兄说，你怎么信耶稣的？其实他是在从他姐妹的身上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记号，他看到他姐妹每天很喜乐，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跟他的姐姐跟他的妈妈谈话的时候，哎，奇怪，他们所讲的事怎么都是讲教会的事情，为什么不讲那个买衣服啊，世上的一些什么东西最营养啊，吃来最健康啊，是讲这些事情，他觉得很好奇。哎，这姐妹啊，每天在睡觉之前一定祷告。这位弟兄啊，有一天在跟他的姐妹讲，是开玩笑说，那你就为我献主祷告吧。这位弟兄啊，今天他回头去看哈，你其实不能跟神开玩笑。他有一天看到他的姐妹在那边为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流下的眼泪，最后他降服在神的面前，他信了主。 再困难的事，神也必伸出他的膀臂。当玛利亚向耶稣请求援手的时候，玛利亚心中非常的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也只有耶稣能够帮上忙。但是呢，想不到耶稣回答他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回答这句话似乎好像不见情理，其实耶稣是告诉他们说，你为什么把我拉下水？为什么英文是相干，是为什么你让我来跟这件事情 get involved 这件事情，其实他是告诉母亲说，他不要这么早暴露我的身份，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这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耶稣所主的那个时候是指他将来要上十字架钉死的那个时候。神行事其实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关键在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竟做什么。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他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未必做什么，你说是不是？我们和主的关系，常常可能若即若离。我们有太多理由，我们工作太忙，孩子太小，里面太浅，信主太短，圣经太厚，还没有读完一片。总之，我们有太多理由来搪塞。这次，我去南非，我有较多时间就跟我们所支持新教士任克达任牧师，在一起。因为南非非常大，我每天的开车，一开车就要三四个小时。我在车上，他一个人开车，我因为在南非是英国式的，是在马路另一边开车，他也不让我开车，很辛苦。那我就有机会跟他天南地北，我为了怕他睡着觉，我就天南地北跟他聊天，无所不谈，包括他怎么到美国求学，他怎么信主的，他的怎么谈恋爱，怎么认识母的，最终他怎么现身，成为全职的新教士来到南非。任牧师和任师母是会堂的会友，他们是在93年的冬令会的时候回应神的呼召。其实他从回应神呼召跟他真正受洗献主中间其实只有五年的时间而已，后来因为他回应神的呼召以后呢，他自己再继续去进修，到2000年的时候他来到南非，一直到如今，我看到他们的服事，我很佩服他们在神面前的忠心的服事，我只能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保罗的一句话，他说我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姐妹，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6到7节，当酒用尽的时候，耶稣吩咐仆人说，把缸倒满了水。因着主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看出这个仆人是非常留心的听耶稣在讲什么，而且他用实际的行动顺服耶稣，加上他很有信心，他把六口缸的水怎么都倒满了，而且他怎么样，圣经描述怎么说呢，而且知道缸口分毫不差，一直满到缸口。这是我然后，我们在布鲁黄登教会停了20多天，这个教会非常的小，人其实不多，但是我在他们当中我感受到一件事情，他们不仅仅是神的带领，而且他们的水已经满了缸口，而且福杯满溢，他们不但能够照顾教会内部的需要，而且他们会去帮助周边的一些非常小的教会。这开车都要三个多小时，到了威尔坎，到了奈索托的马萨鲁，其实主的恩典足够他们用，他们能够用他们的余力，他们装备他们自己。他们信主的时间其实都不久，但是啊，他能够把那个好的消息能够分享给周边能够需要的人，其实这是他们教会的一个记号，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第8节，当主耶稣吩咐现在可以掏出来 用人其实毫不迟疑的哈，按照耶稣吩咐就去做了，就去做了。第九到第十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暂不解渴，就竖起大拇指来说：“真好，赞哈，真好，那个酒真好。”但是他并不知道那个好酒从什么地方来，他就直接就对新郎说：“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留到炉间。”这边其实有跟我们看到哈，主所赐给我们的才是最好。耶稣使水变酒，更有意思，深层的意思哈，他不仅仅是要改变物质层面的，而且呢，他看我们，我们是照着人是不是照着神耶稣的吩咐去做事，但是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神就介入了，改变的一个物质哈。一个超自然的事情的发生哈，神迹的出现，其实按照神的介入，就能够改变物质的本质哈。我们一生的年日哈是70岁，诗篇告诉我们，强壮可到80岁。我不知道你是否规划你人生的下半场。如果你人生的上半场已经摆上了好久，我们要感谢主哈。人生的下半场，你是不是更应该摆上更好的好酒哈？你应该把那个茅台，应该把那个金门高粱拿出来哈。过去两个星期哈，我在当趟做陪审员哈，终于有休息的时间呢，我就从第一街走到第十街哈，我在找一间教会哈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第一长老教会啊，30年前的7月，我跟建华在那边结婚了。30年后，当我找那个教堂的时候，那教堂非常的小，非常的小。我心中有非常的感恩跟非常的感慨。今天诗篇127篇告诉我们，儿女是我们的产业。他今天他说长大了，成为勇士，他们箭袋已经充满了。他的羽毛已经长大了，再过6天哈，8月7号，我的儿子哈要在洛杉矶结婚，他们要走到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今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留给孩子是什么东西呢？我记得我儿子第一次带他女朋友来到我们家中的时候，介绍我跟建华认识，这位女孩子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他送我们一个中国的国画，很奇妙，这个中国国画，小小的中国国画哈，这是他到昆明延南昆明去做短宣的时候所购买的一个国画，上面写了一节经文哦，国画上面写过经文哦。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耶稣呀，留给他子子孙孙和以色列百姓最美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来思想啊，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耶稣为了帮助拿但业，帮助门徒，也同样为了帮助我们今天信主的人甚至不信主的人来认识耶稣，也是他更要像那些曾经那些接待他的人，他愿意向他显现。约翰福音他从第二章开始，他设定了一个很完整的路标，一个记号，只要我们沿着这些清清楚楚的目标，他能帮助我们找到耶稣。就像约翰福音5章39节告诉我们的，当我们查考圣经，也不知内中有永生，帮助我们这些可能还有一丝丝信心的人呢，如同拿但业一样，因着迦南的婚宴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耶稣出现的地方竟会有神迹奇事的发生。这些记号，这些神迹奇事，其实都是要来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当有一天的时候呢，当你经历神的时候，当天打开的时候，神的能力要带来改变， 也就是你跟我经历神恩典的时候。因此的约翰福音的其实他要阐明一件事情，当天上跟地下发生交接的时候，神迹竟显明了，竟发生了。我们本来以为在从人的理性当中我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一件 事情，但是呢竟因为神的介入竟发生了。约翰要一步一脚印的带领我们沿着这些标记这些记号追寻下去，巴不得我们都成为一个真理的追寻者，追随这一位带有父荣光的耶稣基督啊，这位道成肉身成为人样子，他最终又要把我们怎样，我们这些有信心能够接待他的人呢，从地上最终他要带到我们到天上与他一同的坐席。好，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主，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主啊，你是那个配得称颂的神，主啊，你向我们所怀的依恋是何等的高，但是主啊，你行这些神迹奇事也让我们能够思想，主啊，能够纪念你，让我们真是按照这些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事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来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来加强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跟随主，也巴不得主啊，我们跟你有交集的时候，愿你自己的能力主啊的彰显在弟兄姊妹的当中。感谢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